路加福音第二章。当那些日子，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。这是距离纽座叙利亚巡抚的时候，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。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。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，到了大卫的城，名叫伯利恒，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，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。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当那些日子，那时期正是罗马帝国开始形成的阶段。起初罗马帝国是由好几个将军共同统治，但逐渐地权力集中到一个人身上，到最后由卡萨克塔维亚斯将军控制了整个政局。他的伯父收他为养子，将该萨这个名字传给了他。他夺取了控制权之后，罗马参议院就给了他雅古士都的名字。当时参议院商讨着要给罗马的这位新统治者一个特别的头衔。起初他们提议罗马国王，但是他拒绝了那个头衔。他们就说，要不然我们就称你为罗马的独裁者好了。他也不喜欢。最后他们终于想出了奥古士都这个头衔。头衔背后的意思是属众神的。他总算点头说，好，我喜欢这个头衔。因此他被称为该萨奥古士都。他可说是当时全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人。当那些日子，该萨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。结果每个人都遵照命令报名上册。想想这等的权势，他高高地坐在罗马的王位上，他野心勃勃地登上这蛮有权势的地位。当时机成熟的时候，一声令下，全世界的人马上就得听命跪拜在他面前。没有其他人或者其他地方可以申告你的不满。一个人下了一道指令，天下所有的人都得乖乖地遵守，因为这时罗马已经以武力征服了全世界。那些日子里， Janus 庙的大门都关闭着。 Janus 是他们的战神。每当罗马军队出去打仗的时候，庙门便会打开来，让人们进去为军队的胜利祈祷。那时正当太平时期，庙门都是关闭着，而且已经关了长达16年之久。你说这种时期不正是和平之君出生的好时机吗？但是你再想想看，天下太平的原因是由于罗马帝国强而有力的高压统治。当时没有人敢说他的生命是属于自己的，每个人都是罗马的奴隶。正如该萨所极力追求的，整个世界全部都在一个人的统治之下。这时他颁布了一道旨意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在埃及考古学家找到了这些罗马政府所做的名册，名册每隔14年造一次。人们在埃及找到了这些每隔14年被造一次的名册。在离开罗马和罗马首都很远的一个省份，有一座很少人听到过的小城市，名叫拿撒勒。那里住了一对年轻夫妇，两人都是大卫族的后裔。当该萨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得报名上册，这对夫妻也同样也得服从命令，回到他们的老家伯利恒去报名上册。有趣的是，人们在埃及发现了一些古老文献，记载着当时每个人必须各归各城报名上册，完全吻合了经文在这里的描述。孕期到了这最后待产的阶段，孕妇体内的荷尔蒙有着显著的改变，身体会跟着起不同的反应，行动非常不便，是一段很辛苦的时期。然而因着罗马这个独裁皇帝下了一道命令，玛利亚和约瑟只好顾不得身怀六甲的不便，开始准备长途跋涉。从拿撒勒到伯利恒距离大约是70英里左右，就当时的交通工具来看，这是一段非常遥远的路途。这一番的折腾就是为了要遵从旨意，顺服罗马这个独裁家伙的命令。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，到了大卫的城，名叫伯利恒，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，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。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假如你是上帝，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地方来让你的儿子出生呢？ 很有意思的是，当上帝降临世间造访地球的时候，客店里竟然没有给他落脚的地方。我想这已经预兆了耶稣所要度过的一生。即使到了今天，拒绝将心灵空间给他的还是大有人在，他们有时间和空间做其他的一切事物，就是不愿意留下丝毫空隙给耶稣。他似乎给挤到社会群众的外围去了，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。但是当我们稍微往上调整焦距，再朝下看时，我们发现了另一层更深广的意义。有时候你如果后退几步，用更宽广的角度来看事情，你会看到一些十分有趣的东西。早在这事发生的700年前，在这对年轻夫妻当时怀孕的紧要关头，还不辞辛苦地从拿撒勒跑到伯利恒以前，在早700年之前，就有先知预言说：伯利恒以法他呀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自有。先知已经预言说，弥赛亚将要出生于伯利恒这个城市。当我读到圣经记载，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，约瑟也得回到伯利恒去。我那时才明白，这整个事件的发展是因为上帝说过弥赛亚要出生在伯利恒的缘故。这么一来，真正在掌管所有事情的，就不是那坐在罗马王位上的小人物了，他不过是神计划当中所使用的一项道具罢了。他一心想要取得掌管全世界的大权，终究还是没能得着。那位出生在伯利恒的婴孩，才是最终要掌理天下万民的君王。你瞧，上帝这时面对了一个难题。玛利亚和约瑟住在拿撒勒，然而先知的预言却说婴孩将要在伯利恒出生。没有任何头脑正常的夫妇会在怀孕末期这个最紧要的关头长途跋涉，从拿撒勒一路往伯利恒去。上帝总要想个办法让他们动身往伯利恒去，怎么办呢？上帝就开始在幕后策划。于是该撒雅古斯都说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，让人们照着该撒的旨意而行吧。遵命，长官。该撒以为自己是在发号司令，掌控天下所有的人和事物，而其实他不过是在配合上帝的计划，为了要应验神早在700年前就已经宣称过的目的，使得玛利亚和约瑟能赶在婴孩出生之前到达伯利恒的地方。接下来的这段记载将他们当时孤单无助的情形表露无遗。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很显然的，孩子出生的时候没有其他人来帮玛利亚的忙。一般孕妇生产，接生婆通常都会来家里帮忙接生。婴孩出生后，她会用襁褓布将婴孩包裹妥当，并且悉心看顾着，但是没有人来帮忙玛利亚。想想看，她当时不过是16、17岁左右，孤孤单单一个人在马槽里生孩子，那是当时人们关放牲口的地方。然而那婴孩成全了上帝的应许，他本是神降临地面来探访世人，并且要救赎他们。多么奇妙的一个故事。在伯利恒之野地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。稍微提一下，从这里可以看出耶稣不可能出生于12月25日，因为冬天很冷，牧羊人根本无法待在外头。这个日子其实是从异教的圣塔尼利亚节日借来的，而且现在庆祝的方式越来越像当初的异教节日。我一直在想，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还会继续多久假借这一天来庆祝在12月25日？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有人认为这些牧羊人可能是圣殿雇用的牧羊人，因为圣殿里头每天早晚都得以羊羔献祭，而且必须用无瑕疵无玷污的羊羔。为了保持用献祭的羊羔，圣殿就雇用了自己的牧羊人来看守羊群。很多人相信这群牧羊人在看顾的就是那些无瑕疵用来献祭的羔羊。如果情形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别有意义了，因为他们是头一批人得以朝见神自己预备的羔羊，用来洗清所有世人的罪。在伯利恒之地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 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。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。牧羊的人彼此说，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，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。主的使者向这些牧羊人显现，我认为这位使者就是天使长加百列。我找不到什么根据来证明，只是很强烈的一个灵感而已，因为我们知道加百列无法把守秘密，他亲自参与安排了婴儿出生的一系列事件，现在他的工作基本上是已经完成了。婴孩已经降世，安全出生，包在襁褓布里，他的工作可算结束了。孩子啼哭了第一声，现在安睡在马槽里。我完成了我的使命，该来的都已经来了。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兴奋、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刚刚发生了。上帝成为人的样式，为了来到他们当中探访他们，并且要救赎他们。这是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大新闻，但是当时万籁尽极，没有人醒着。整个伯利恒的城灯火全都熄灭了。加百列到处查看，发现朝着耶路撒冷的那个方向有些微的火光在跳跃着。太好了，总算有人还没睡。他赶紧过去对他们说，嘿，你们听着，救主基督弥赛亚今天已经降生了，就在大卫的城里，你们可以找到他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激动的场面，这故事我真是百听不厌。他们急忙去了，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，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。既然看见，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，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。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。牧羊的人回去了，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，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，就归荣耀与神，赞美他。满了八天，就给孩子行割礼，给他起名叫耶稣，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。他们通常在婴孩出生的第八天给孩子行割礼，并且给他起名字。犹太人非常的重视割礼，即使是碰上安息日，也还是照样在那一天给孩子行礼，这是他们极少被允许破例能够在安息日所行的事之一。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，与他起名叫耶稣，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，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。玛利亚生了一个男孩，他必须要度过40天洁净的日子，如果他生的是女孩，那就是80天了，有点像是在惩罚你生了女儿似的。这时40天洁净的日子已经满了，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，要把他献于主。当40天的洁净期过了之后，人们就得到圣殿向神献祭，通常是用一头羔羊和一只鸽子，若是贫穷人家可以用2只雏鸽代替羔羊。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，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。依照犹太律法最初的规定，凡是投生的男孩子必须分别为圣，归属于神。但事情渐渐发展到了一个地步，他们准许人们将长子给赎出来，以至于到最后神选取了利未人专门在圣殿做服侍的工作，其他人就付钱给利未人，算是将他们的长子从服侍神的职责里赎出来。玛利亚和约瑟将他们投生的婴孩带到圣殿，让他称圣归给神，并且按照律法的规定向神献上2只雏鸽，这是穷人所献的祭，这暗示着玛利亚和约瑟过的是相当穷困的生活。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点，因为这表示耶稣生长在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，他了解我们在这方面的挣扎，我们得时时面对那叠付不出来的账单，我们需要买这些食物，买那些日用品等等的，我们常常在烦恼那些生活上的欠缺，而耶稣能够完全体会了解我们的苦楚。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，这人又公义又虔诚，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又有圣灵在他身上，他得了圣灵的启示，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。西面是一个与神亲密同行的人，是一个敬畏神的长者。上帝对他说，你在未死之前必要先见到弥赛亚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，进入圣殿，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，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。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，称颂神说，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。西面在此预言说，这孩子要成为亮光，不但要光照以色列，并且也要照亮外邦人，照亮整个世界。孩子的父母因着论耶稣的话就稀奇。西面给他们祝福，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，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兴起，要做毁谤的画饼，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，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。他对玛利亚说，这孩子将会成为众人极大的祝福，但同时也会使你的自己的心被刀刺透。这是为了帮助玛利亚做好心理准备，将有那么一天，他要目睹这孩子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心将要绞痛如焚，他会经历到极大的痛苦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，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，年纪已经老迈，她其实已经84岁，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。这里在讲的是那童女月经开始的7年之后，她结了婚，一直到现在都还同她的丈夫住在一起。这里的写法是有点令人难以理解，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，就是说那童女在她的月经开始的7年之后结了婚，并且一直与同一个人居住。她现在已经84岁了，现在已经84岁，并不离开圣殿，禁食祈求，昼夜侍奉神。她就像是那些属灵的圣徒一样，有着美好的内在。正当那时，她近前来称谢神，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，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，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。孩子渐渐长大强壮起来，充满智慧，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。每年到逾越节，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，当他12岁的时候，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。耶稣很可能是头一次参加节庆，他刚满12岁，快要到达犹太人满13岁行成人礼的时候了。守满了节期，他们回去，也就是逾越节的节期。他们每年都上耶路撒冷去守节，是一对很虔诚的夫妇。守满了节期，他们回去，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，他的父母并不知道。那时经常是上百个人一同结伴同行，妇女们通常会先出发，因为他们的行动比较缓慢，男士们会迟一点出发，他们总是能够在傍晚时分赶上妇女们，然后晚上就搭起营帐过夜。约瑟和玛利亚与亲人朋友一同出发，朝着回拿撒勒城的路走。到了晚上准备露营时，约瑟大概在这时赶上了他们，问说，耶稣在哪儿？玛利亚说，他不是跟着你吗？没有啊，我以为他在你这儿呢。他们四处找他，问遍了所有的亲属，他们都说，我们没有见过他。他们各自以为他是跟着人群走，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，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，没有人见过他，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。这个12岁的小孩一定在想，不好了，我的父母不见了，他们一定会担心的要命。过了3天就遇见他，他们回到城里的时候并没有立刻找到他，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室中间，一面听一面问，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。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，他母亲对他说，我儿，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？看啊，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。注意一下，这里说的你父亲和我指的是约瑟。然而耶稣很快地纠正了他，耶稣说，为什么找我呢？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在这个时候 耶稣并没有认约瑟为他的父亲。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，这是圣经第一次记录了耶稣所说的话。这些话的内容非常重要，因为他们表达了耶稣降世为人的目的。这目的是什么呢？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。我常听很多人说，哦，我晓得，那是我应当做的事。那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有很多应该去做却没有去做的事。哦，我知道，那是我该做的，我实在应该做才是。那没有太多的说服力。但是如果那个人说，我必须得这么做，那你最好洗耳恭听，因为你快要发现什么是那个人生命的核心意义了。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，为了他父神的事为念，是耶稣生命最基本负担。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。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，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，并且顺从他们。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路加福音的头两章都是一些背景介绍，第三章开始我们会谈到施洗约翰的传道事工，然后会谈到耶稣的事工。愿主祝福你们，增加你们对神真理的了解和认识。我们有机会一起学习上帝的话语，在他的话语里头成长，让我们的智慧也随着增长，并且加添神和人喜爱我们的心。